刘秀在搬兵途中遇雨投宿，店里的一个小伙子给他做了一顿饭，引起了他十年前的回忆。他想起了锁龙庄的殷氏母女。小伙子往外走，刘秀随后跟，王霸和妖妻也相继而出。这小伙子见了他娘一说话，露出来女人的声音了。这是王霸听了为之一惊，店婆听小伙子一说呢，走到了刘秀的面前。请问您是十年前在锁龙庄向我们家要饭吃的那个小孩安顺吗？刘秀说，您可是那位殷妈妈？正是啊，小子还行啊，这些年你还没忘了我。刘秀说，那怎么会忘呢？这位公子，嗨，什么公子啊，这不是丽华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不知道，殷母当时向刘秀就说了他们母女的遭遇。那年呢，自从刘秀走了之后，由于连年荒旱，母女不好为生，只好背井离乡，逃奔南阳一带，在颍川的乡下落脚谋生。娘俩以卖馍馍为业，后来积攒了两个钱儿，盖了几间房，开了一个小店儿。在这个功夫，正赶上王莽要选美女。按说这王莽三宫六院娘娘不少了，怎么还选美女呢？因为啊，不知是哪位大臣闲着没事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向王莽溜须好了。他跟王莽说，说古代皇帝呀，有120个妃子，最后他活了120岁。为了让皇帝万寿无疆，您呢也得选120个娘娘。王莽一听，乐不得的有这么个道理呢，马上传旨，命令天下选120名美女进宫，为皇帝充当妃子。王莽为这个事儿，还专门把自个儿打扮了打扮，他都67、8了，满头白发呀，怎么办呢？染，用那黑色染，具体是什么东西，咱们说不清，反正那史书上说，他把须发染黑。大概那年头不能有染发药水，也不能有浓眉露，哎，用什么呢？没有记载。他这么折腾啊，主要是想着重做老新郎。这一选美女，天下百姓可就遭了殃了。在颍川一带，有人就发现了殷丽华了。官府到这一看，果然称得起是绝代佳人，穿着朴素无华的衣服，尚且如此光彩照人，要是给换上绫罗绸缎，那真可谓倾国倾城。真要是王莽看中了，他们这些官都得受赏，所以定下来了，殷丽华要奉旨进京。殷母这个人可是透亮的人呢，他心想，我丈夫给你们干活累死了，我闺女再给你做小老婆去，你都大半截子入土，快成棺材瓤子了，还想要娶媳妇儿，这纯粹是作死呢，让我闺女去上那个宫院里边守活寡呀，不行。这位老太太明面答应奉旨进京，暗地里把这几间房一卖，趁着夜静更深，这娘俩逃离此处，另寻出路，这才来到了这座镇子，叫兴隆镇。怕官府找他们，就改了姓了，同时呢，给自己的女儿殷丽华女扮男装，在这儿又花钱买了几间房，开了个小客店。由于这殷氏老太太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很会经营，没用两年，这个店又往外扩大了。兴隆镇里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店房了。店房大了，人手就不够了，得找个帮忙的。这一说找伙计，应聘的真来了不少，老太太一个没要。别人问他呀，您怎么不要呢？我呀没看上， 这么精明的小伙子您怎么没看上呢？哎，他越精明我越看不上。
老太太为什么这样？他留个心眼儿，自个儿的姑娘是女扮男装，怕招了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把这事儿给看漏了呢。后来有人问他，那您找什么样的伙计呢？老太太说，我呀就想找一个除了吃饭干活认麻不知道的。哦，您找这样的好吧。那天邻居老王头真给他找来一个，说您看这个怎么样，这是从长安那边逃荒过来的，孤身一个人，还没名没姓，天天在外边打猎，就住在咱们村头那破庙里。我跟他一商量，到这儿给您当伙计，他答应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嗯，这个行，把这傻子留下了。这么一来呢，店里边就三个人，娘俩加一傻子。姑娘殷丽华女扮男装，谁也没看出来。大伙都知道老太太有个漂亮儿子，远近的住户有不少往这儿来提亲的，老太太是一律不答应，没法答应啊，大姑娘怎么娶媳妇儿？随着这个姑娘一年比一年长大了，老太太也有点犯愁了，老这么女扮男装，这不把出门子的事也耽误了吗？姑娘说的挺好，娘啊，您别为我操心，这辈子我不嫁了，您就把我当小子吧，将来我给您养老送终。老太太说，你不嫁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姑娘说，只要我一露面说我是女的，大概王莽的官兵就得发现，发现了咱们还就有罪，就这样吧。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秀来了，刘秀一见到殷丽华，旧景再现，旧情复萌。早在当年刘秀向殷丽华要豆粥喝的时候，他就看上这个小姑娘了，大概是因为殷丽华救过他的命吧，反正是刘秀在心里边老想着他。后来刘秀到长安城里武科场赶考，曾经看到皇帝的护卫队，这个护卫队叫织金吾，瞅着相当气派，刘秀在心里边就这么想过，做官当做织金吾，娶妻要娶殷丽华呀，这两句话后来在史书上有记载，所以今天刘秀见了殷丽华格外的高兴，殷丽华见到了刘秀呢，就好像也找到了希望一样。当下刘秀向王霸幺妻诉说了自己和殷氏母女认识的过程，王霸这才明白。不过王霸一听说殷丽华是个女的，心里边可就一动，暗想，哎呀，感情她是个女的，这姑娘可真够漂亮的，要是给三将军说说，我看差不离儿。殷老太太就问了，说小子，你那阵儿说叫安顺，这阵儿说叫马六，那阵儿我为救你让你男扮女装，今天也因为救你我女儿女扮男装，都是为了你呀，我们可不容易呀，你怎么连个真名实姓都不告诉我呀，你到底叫什么呀？刘秀当时就把实情跟他说，老太太一听吓得坐那儿了，哎呦，闹了半天你是汉殿下刘将军呐，刚才我叫了您几声小子，这罪该万死啊。刘秀说，这没什么，您应该这么叫。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一回，谈话中间老太太就说出自己的难处来了。刘秀说，如果您要信得着我的话，就别在这儿开店了，跟我走吧，随着我们的军营过一过戎马生涯，将来得了天下推翻王莽，我不能错待了你们。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姑娘在这儿就说了，毫不含糊，娘啊，咱们走吧。老太太一看呢，好，走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过可有一样啊，我们娘俩这一走，那给我们干活的那个傻子可就没人管了。三将军，你们营里边要傻子不？王霸说，我们营里边要傻子干嘛？刘秀说，这个傻子他会干什么吗？哎呦，这傻子可有用处啊，会铡草喂马，能干力气活， 一个人能顶七八个，还专门会打猎，扛着个大铁扁担，我们这周围的老虎差不多都让他给打绝了。刘秀说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呀，从小没爹没娘，没名没姓，过去呀，他常打柴火，他自个儿就说姓柴，有人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是柴火太保、扁担元帅，他自个儿呢就叫柴太保。刘秀一听，腾的一声就站起来了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啊，快把他给我请来。王霸在旁边一听，哎呦，我说三将军，你什么朋友都有，还有傻子。这个时候殷老太太去不多时，把柴太保叫来了。刘秀一看，果然是当年打跑了拦路强盗的那位柴太保。刘秀跟柴太保一提起当年的事儿，柴太保也想起来了，
哎呀，小兄弟，咱可有日子没见了，你比那阵可高不少啊，你要不跟我说呀，兴许我管你叫大哥了呢。
刘秀说，现在你跟着我入伍当兵，推翻王莽不好吗？
好好，入伍当兵有人管饭吗？
我管你饭呢。
哎，有人管饭我就跟你了。
刘秀心想，人世上有多少巧合之事，却没想到今天这一场大雨能够见到十年前的顾之。他们几个人在店里边歇息到天晚，准备着明天早晨就动身，这个店房得快做处理。老太太说，我这房子现在卖都不赶趟了。王霸说，别要这房子了，将来推翻了王莽，你要愿意开店呢，愿意在哪开在哪，咱就有房子，咱说了算。老太太一听也对，就这么走吧。母女两个把能带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了收拾，在第二天早晨和柴太保跟随着刘秀他们离开了兴隆镇，来到了郾城。郾城守将寇寻一听说昆阳前线吃紧，急忙整顿队伍。刘秀同时又到了定陵和玉阳两座城中，把他们的队伍也都集中到郾城来，算在一块儿也不足两万人。刘秀暗想，现在要临时招兵招不起来，只可修写了一封告急书信，派人星夜不停送往满城，让更始皇帝火速出兵援救昆阳。这阵把人派出去之后，刘秀一算日子，离开昆阳已经好多天了，必须带人马回去，不然的话天长日久昆阳就有失落的危险。于是刘秀领着这两万人马，让寇寻和马成跟随着向昆阳进发。王霸和马成在前边开路，这天往前正走着，走到了一个双岔路口，一打听道啊，有人告诉他们都能到昆阳，不过是一个远一个近。王霸寻思，昆阳等着解围呢，走近道吧，领着队伍顺着这个近道就走下来了。这条路虽然近，但是山深林密，道路难行啊。走出来有半天的功夫，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多音，几声口哨，树林子里边出来了四五十个喽啰兵，各自手持兵器。为首的这位长得有三尺来高，二尺来宽，有一尺半厚，短胳膊短腿，秃眉毛圆眼睛，蒜头鼻子菱角嘴，手里边拿着一对铁棒槌，说话尖声尖气的，调门挺高，让人听了吵得慌。站住，哪来的队伍，别往前走了，出门走道都图个顺序，留下点东西免灾免祸，不留东西出不了几里地，你们就得死人。这是我跟你们说的实话，哪位是领队的，我要见见他。军兵一看，你是干什么的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劫道的，你们别小看，别看这儿有几十个人，山上边还有好几万呢。军兵一听也不知道这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急忙报给王霸。王霸一听，什么劫道的，两万人的队伍他敢劫，好大胆子。王霸催马来到了前边，一看这小个子，王霸乐了，我听说有个劫道的，可是阁下吗？ 不错，是我。你是领队的官吗？
不错，我就是先锋官。你拦住队伍想要干什么？
没什么，我们山上有不少弟兄啊，得天天吃粮，最近生意不太好，粮食缺点，早听说你们来了，故此在这儿向你们借点粮食，不借多，万八千斤的就够了，将来我们生意好了再想法还给你们。你要是借给我们呢，我一声令下保你一路顺风，你要是不借给我们呢，从这儿往前走150里地之内都是我的地盘，说不定在哪儿就出毛病，兴许走到俩山当架啊，从山上面往下掉石头，也兴许走到山沟里头，从山上往下滚大树，还兴许过河的时候呢，上边大开坝发大水，反正准让你一步一个坎啊。你是愿意顺序呀，还是愿意别扭呢？说句痛快话。王八一听，这可是大贼呀、啊！敢接我们这20000人的队伍。
王八说：“朋友，这事儿咱们好办，不过我得问问你，尊姓大名，将来我好找你。”
哎，这你就外行了。劫道的还有报名的吗？你要想问，我可以把外号告诉你。我叫恨天高，恨地矮，三尺活阎嘛，记住了没有？
王八说：“你说的倒是不假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不知道。
我是狱卒出身，专门看犯人的。我看你呀，够进监狱的了。要想借粮不难，得胜过我手中这条叉。
王八说着话，把手中的叉一停，这小矬子笑了：“
嘿嘿，我知道。”你不能这么随便的把粮借给我，得看看我有多大本事。来吧，今天我让你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，卖粮手给你瞧瞧。
小矬子说着话，把这俩棒槌左右一分，
请。
王八一催马，探身形就是一叉。这矬子个矮呀，又不骑马，所以扎他的功夫得往下探身子。小矬子拿俩棒槌一磕他的钢叉，一转身，王霸找不着他了。感情啊，他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边来了。王霸回身往这边一瞧，钢箱百叉往下刺，小矬子照定王霸那怀子骨就是一棒槌，啪！幸亏王霸穿着靴子呢，不然的话非得打骨折了不可呀。王霸哎呦一声，往旁边一带马的功夫，再找这小矬子没了。马前马后，马坐马右，都看了一圈，怎么找不着了？入了地了。这个时候后边的军兵喊上：“王将军，在你那马肚子上面抱着呢。”王霸一听吓一跳，怎么他还能藏到我这马肚子底下？王霸双脚带蹬往底下一磕，用叉往这马肚子底下划了。他往左边划了，这矬子在右边出来了，抓住王霸的脚脖子往高一蹦：“你给我下去吧！”扑通一声把王霸就给招下去了，摔得王霸吭哧的一下子。王霸还没等起来，小矬子一个高蹦到了跟前，骑到王霸的身上。后边的军兵刚要往上冲，小矬子喊上了：“谁敢上来，我马上就打死他。”王霸说：“先别动，你们一动我就完了。”军兵这一不动，小矬子掏出了一条绳来，把王霸捆上了，俩棒槌交在一个手里，一只手提拉着王霸往前走了几十步，然后回过身来：“
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给我们10000斤粮食，我就把这小子给你们放回来；不给10000斤粮食，我就把他绑到山尖最高的树上，让他喂老鹰。”
王霸一听，心想：“这招可太损了，我还没听说有这么死的呢。”王霸扯着嗓子喊：“马成哎，快点跟三将军商量商量，把粮给他得了，要不我要喂鹰。”马成这阵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只好冲着这个小矬子就喊上了：“
哎，这位朋友，你先不要走，等我回去商议商议，马上就给你信。”“
好，给信可快点，时间长了我不等。”
马成说：“我这就回来。”
马成到队列当中向刘秀一说，刘秀心想：还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们20000人马连几十名山贼都制服不了，那还怎么去解昆阳之围呀？不过王霸被他拿住了，为了保全王霸的性命，
倒不能轻举妄动了，得想办法，既能救了王霸，又能制服了草寇。刘秀催马往前边来了，柴太保扛着个扁担，不离刘秀的马前马后。寇寻和姚七在刘秀的一左一右。刘秀催马来到队里的前边，果然见那个小矬子提着王霸站在了不远处。刘秀在马上就说了：“对面这位英雄，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队伍吗？”“
不管你哪儿的队伍，就是天兵天将我也结，我这儿是雁过拔毛，六亲不认。”
刘秀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是要一万斤粮食，这事情倒好说，不过这一万斤粮食给你送到哪儿去呢？你这些个人能运得走吗？”“
好吧，你把这一万斤粮食都给我挪到你道旁边，然后呢，你们的队伍走你们的，等你们走远了之后，我自然就把这人给你放了。”
刘秀说：“如果你要不放呢？”“
我说放就放，干嘛不放啊？干我们这行的，言而有信，不放他留他干嘛？杀了他没仇，留着他没人管饭，看看他长得特别丑，没什么看头，我准给你放了。”
刘秀说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吩咐后边的押粮队伍给他留粮一万斤。”刘秀这个命令一传呢，
小矬子说：“你把那粮食给我往树林子里边放，离远点，听见没？”大伙说：“好，往里边抬。”
就在大家伙运粮食的功夫，
忽然听见嘡啷的一声，紧跟着叮叮当当一阵乱响。刘秀回头一瞧，那柴太保啊跟那小矬子打起来了。
柴太保打刚才就听见这件事儿了，他没言语，在刘秀的马前边扛着个铁扁担，直瞅那小矬子。柴太保心里合计：“就让他把大伙都给降住了，我把他砸死得了。”大伙往树林子里边正运粮呢，小矬子这注意力也往那边看呢。柴太保突然扁担点地，一纵身，嗖的一下子就到了小矬子跟前，把一扁担照着矬子呜砸下来了。他给来了个措手不及呀，小矬子下意识的扔掉了王霸，摆棒去招架。这两位部将就打到一块了。汉军看到这种情况，一起往上冲，想要救王霸。忽然间从树林的里头又闯出来二三百名喽啰兵，为首这个人胯下马，手中一口刀，奔汉军杀来。马成一瞧，摆刀跟这个人就打到了一处。两个人打了不到十几个回合，马成的刀法渐渐的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姚七在旁边催马端枪，喊了一声：“让给我！”马成一撤，姚七抖枪就刺。对面这个人摆刀和姚七又杀到了一起。刘秀在旁边心想：“看来这个地方喽啰们还真不少呢，这个小小的山沟还真要阻住我们前进的道路。”在这儿，刘秀看着那柴太保跟小矬子打在了一块儿。这两位都是部将，小矬子是蹿蹦跳跃，十分灵活，蹭蹭蹭蹭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这对棒槌上下翻飞。柴太保啊，没练过武术。别看没练过武术，他是打猎出身，手眼比较明白。他这玩意儿没有招，拿着个铁扁的在这胡抡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，根本就没有招数，哪门的更别提。这一胡抡呢，他又胡有理了。这小矬子围他直转，到不了他跟前，小矬子气得直骂：“他妈的，这是什么能耐？这叫跟谁学的把式？
哼，没有门！”呜呜呜呜，
两人打得非常热闹，兵器磕碰是叮当之响。姚七跟那个使刀的呢，两人征战了二十几个回合，那个使刀的看来已经不行了，他虚砍一刀，拨马往下就败。姚七双手颤枪：“
哼，你往哪里跑？”
姚七催马鸣枪，随后追赶。刘秀他怕姚七吃亏呀，他知道姚七以勇著称，但很少谋略。 刘秀呢紧跟着催马在后边就下来，他在后边这一跟下来，那个使刀的在紧前边跑，他败下来不到半里路吧，在一个小河旁边的空旷地带，忽然听到一阵鼓声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又有五六百喽啰兵出现在面前，为首一人头戴亮金盔，身穿银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跨骑银鬃马，长得是两刀剑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阔，双手端着一条双耳方天画杆戟，纵马上来，吁！贤弟，后面是何人？
大哥，后面这个人好厉害，闪到旁边，让给我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使刀的那个就过去了。这个人摆戟直奔姚七，姚七这阵也有点急了，跟他马打对面。
嘿，你也是劫道的吗？
对，正是此处的山大王。
好啊，你们这儿这么多劫道的，这回你往哪儿跑？看枪，扑棱就是一枪。
这人摆戟招架，嘡啷一响，枪戟相碰，两人都觉着臂膀有点酸麻。可想而知，两人枪戟交锋是势均力敌呀。两人马来马往，刚打了没有两三个回合的功夫，刘秀在后边催马就上来了。刘秀上来之后，带住司江定睛一瞧，这个使戟的啊，是他。刘秀马上喊住手，一声大喊，四野震惊。